来自端传媒编辑部，这里是端文，我是露露宁慧。以哈战争爆发六个月，在地面战场之外，它引发了一场思想、舆论和价值观上的全球撕裂。撕裂何以发生？犹太社区内部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是怎样的？这些复杂的立场与国家、民族和宗教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这对于如今遍布全球的华人社区又有怎样的启示吗？我们的特约撰稿人王晶为你解释。今天是4月10日，星期三。
我叫王晶，我现在是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的一个助理教授。然后我主要的研究方向呢是全球传播、伊斯兰人类学还有新媒体研究。
王晶，我们今天要讨论以巴冲突引发的舆论争议和全球性的撕裂。首先我很好奇你自己个人与这个议题之间的关联是怎么样的呢？
说起来其实这个渊源还蛮深的。过去的10年或者说10多年里面，其实我一直都在关注国际社会还有国内对于穆斯林群体的这些态度，特别是像历史背景上面的影响，还有西方和中国媒体上对于穆斯林的一些呈现。所以巴以这个问题呢就一直隐隐约约在我研究的这个背景板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我在做研究的过程当中呢接触到了很多的中国的穆斯林，他们不管是学者还是普通人，就是每次在聊到提到穆斯林世界的问题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提到巴以问题。然后我也是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更加关注巴以问题，包括这个问题的由来，包括背后很错综复杂的这些政治还有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一些态度。
发生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已经六个月了，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个六个月里，在加沙这个地理区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围绕着这场冲突形成的战场，它涉及到政治、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社会运动等等很多不同的领域，大家好像在挺以和挺巴的态度之间拉锯。王晶，这段时间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些非常印象深刻的事件呢？
确实在过去的这半年里面，其实在战场之外还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去年的10月7号，就是哈马斯突袭了以色列之后呢，首先是在西方国家，在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大家都一起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为。然后很快就到了10月中下旬，随着以色列的报复行动越来越伤及更多无辜的平民，然后在欧美的很多城市就开始了规模非常浩大的这些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然后再接着又到了年底，这些争议或者说是这些撕裂就越来越深，像是围绕反犹太还是反穆斯林的一些争议。然后我刚刚也提到我在大学里面工作嘛，那就会比较关注大学的动态。在美国呢，有3位大学的校长因为校园里的这个舆论是不是涉嫌反犹，他们要被要求去出席这个国会的听证会。
Jews violates Harvard Code of Conduct, correct?
Again, it depends on the context.
It does not depend on the context. The answer is yes, and this is why you should resign. These are.
然后最后呢，就是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大学，宾州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校长就相继宣布辞职。然后呢，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南非在国际法庭，他们去控告以色列在加沙实施了各种种族灭绝。
The court considers that, with regard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Israel must,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Genocide Convention, in relation to Palestinians in.
然后还有像在澳洲，比方说有知名的主播也因为一些言论他被解雇。然后这些还甚至开始影响到今年美国大学的选情，特别是拜登民主党这边的选情。刚刚提了很多，但是有两件事情给我自己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第一个事件呢，就是亚伦·布什内尔的自焚事件。
It's Aaron Bushnell. I am an active duty member o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nd I will no longer be complicit and genocide.
亚伦·布什内尔是谁呢？在他去世之前，他是一名现役的美国空军军人，他才25岁。然后在2024年，就是今年2月25号，他在华盛顿特区的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外面自焚。他还在这个社交平台 Twitch 上面进行了网络直播，后来这个视频被 Twitch 下架了。然后在这段视频里面呢，布什内尔自己解释了他为什么要用这么惨烈的抗议方式去自焚。用他的说法来说，就是他不再想做种族灭绝的帮凶。然后他生前留下最后的话就是 Free Palestine， 他说了很多遍，就是解放巴勒斯坦。在他自焚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身穿警服的警员，就是一直拿着手枪，全程都在指着他，然后他并没有去帮忙灭火或者是救他。第二个就是发生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柏林国际电影节上面，然后上面有一部叫做 No Other Land 这样一部纪录片，他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奖。这个电影讲的呢是以色列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如何去系统性的驱逐巴勒斯坦人。然后这部电影非常有意思，它是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些年轻的行动者共同来完成的。然后在这个颁奖典礼上，也是以色列的导演和巴勒斯坦的导演共同上台去领奖的。然后这位以色列导演 Yuval Abraham， 他在致辞的时候，他就呼吁要实现巴以平等，要呼吁停火，呼吁停止以色列去进行种族隔离的政策。但是很吊诡的是，从德国政客和媒体的角度来讲，他们马上就说这种言论是一种反犹言论。他们的理由是呢，这位以色列导演公开的去批评了以色列政府，而不是去谴责哈马斯劫持人质的行为。然后这个犹太导演也后面就收到了一些死亡威胁，然后他还取消了马上回到以色列的这个行程。然后这其中其实隐含的逻辑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导演他去批评以色列就是在仇恨犹太人，相当于把以色列和整个犹太人群体画上了一个等号。
就好像有的人会觉得只要你批评中国就是在排华，或者说仇恨华人，会把中国政府或政党跟中国人或华人画上等号。
对的对的，露露你说的完全没错，就是这个心态。
对，
在德国特别是在二战之后，长期以来其实就形成了一种政治文化。那我们都知道，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呢，德国纳粹其实对犹太人的屠杀是非常可怕的。然后战后就是这导致了德国的官方和社会各界就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当成了受害者，他们都会无条件的或者说几乎无条件的去支持以色列建国，他们也都会认为支持以色列就是支持所有的犹太人。那或许换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二战之后德国的这种良心上的集体救赎，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说这种救赎是单维度的。比方说任何公开场合对于以色列的批评都会被很简单粗暴的去理解为反犹主义，那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一种缺乏反思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过度政治正确的行为。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对于巴勒斯坦人长期生活在这种种族隔离的状态下的这种状况其实是视而不见的选择。那某种意义上呢，就是说德国对于以色列的支持被机械的等同为对于所有犹太人的忏悔。但是这种非常看起来政治正确的立场是有问题的，这也导致了一个去支持巴以停火、去支持种族平等的犹太导演在德国政界会被认为是反犹太人。那这种道德上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双重标准，然后在当下尤其是在这么多无辜平民都不断死亡的情况下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那你会从这两个事件当中得出一些结论，或者说你有意识到什么吗？
主要是两点吧。第一个就是说在美国或者是西方世界的内部，如果谈到巴以问题其实都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政府、媒体还有普通的美国人混为一谈，因为他们都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利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我们谈到犹太社区的话，其实他们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也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去谈到巴以冲突，不可以简化成是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或者阿拉伯人的这种种族或者宗教矛盾，我们要 去到它的背后去探索那些非常深的历史、政治，甚至还有一些宗教上的渊源。
的确，这半年来目睹着这些围绕着以巴问题所发生的很多事件，会觉得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它会在西方世界形成这么撕裂的一种局面，而且一直在加剧。
对，
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它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如此巨大的撕裂的情形呢？
是的，露露，就像你说的，其实不光光是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像刚刚提到的德国还有英国这些有老牌殖民历史的西方国家，还有那些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英联邦的国家，这些撕裂都是很明显的。那背后的原因的话，我很想借用犹太学者非常有名的学者乔姆斯基的一些分析来谈一谈这个事儿。就是乔姆斯基认为呢，在这些国家当中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势力，或者说是一种思潮吧，叫做基督教锡安主义 Christian Zionism。
啊，这个听起来有点学术，什么是基督教锡安主义呢？
或许你其实是听说过锡安主义的，锡安主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犹太复国主义。那锡安主义呢，或者犹太复国主义，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运动，它是一种由一部分犹太人主导，不是所有的犹太人啊。然后它抱着一种犹太教、犹太文化外壳的民族主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不是一场宗教运动。然后我刚刚提到的基督教锡安主义，其实就是由基督教徒来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那换句话来说，就是这些支持者是基督教徒，他们认同以色列去重建犹太家园的这些行为。当然我这里不是说所有的基督教徒他们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是如果有这么一部分基督教徒支持的话，那我们就把这种思潮叫做基督教锡安主义或者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
这个基督教锡安主义是怎么形成的呢？它又是怎么影响到现在的欧美社会的呢？
这个就要回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甚至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吧。
嗯，
那我们就会发现呢，在当时的英国的精英阶层当中，其实这种主义特别流行。然后你就会看到，英国后来其实是大力支持以色列建国的。然后这种思想呢，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很多的政治精英还有基督徒当中也是非常流行，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举几个例子吧，就是在二战之前，我们基本上只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叫做 Christian Civilization， 翻译过来就是基督教文明这种说法。但是二战之后，特别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西方开始盛行的一种说法就是 Judeo-Christian Civilization， 翻译过来的话是犹太基督教为基石的西方文明。那这个主义或者说这种想法呢，对于欧美社会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说，在以基督教为主流的欧美文化，他们把犹太教以及犹太人当成了自己人。那既然大家都同根同源，然后在圣经当中也提到了以色列这片应许之地，有一部分的基督教徒就认为我们对于以色列的这些建国大业要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然后这种支持其实是全方位的，不仅是政治上，还有经济上，还有文化上，都要提供很多的支持。然后这些思潮就开始渗透到欧美的主流社会，特别是刚刚我提到政治领域。再加上在二战的时候呢，犹太人被屠杀的这些惨痛的经历，所以以色列就自然而然的被当成了弱者，当成了受害者。然后呢，以色列政府也是长期利用这种受害者的身份去向西方的社会要求获得更多的资金啊、武器啊，还有支持。比方说到目前为止，美国年均都会从预算当中给以色列专门拨款38亿美金的资助，这是非常庞大的一笔数目。
嗯，
对。然后与此同时，就是因为从政客精英阶层到普通大众普遍认为犹太人的建国事业是正义的，是需要被支持的事业，那相对的他们也就不是非常在意巴勒斯坦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受到的种种压迫。
嗯，
所以就回到乔姆斯基，他甚至都说过，说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人的驱逐和土地侵占不光光是以色列的事情，其实代表的是整个欧洲殖民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但是呢，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其实任何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它有移民，它有不同的思潮。虽然说基督教锡安主义它获得了很多的支持，也变得很流行，但是它终究不是全部。然后比方说在美国有很大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的社区，然后也有比较大的犹太人社区，里面就产生了像萨义德、像乔姆斯基这样的学者，他们一直以来都对这种殖民的西方内部的状况有很多的反思。这些声音呢，他在主流的媒体、学术圈和政治光谱上面都听不太到。
嗯，
然后一直到了去年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过了边防，然后攻击了以色列的军队和绑架了平民的事件发生之后呢，以色列政府和军方我们都看到开始对巴勒斯坦平民开始进行持续的封锁、轰炸，然后还有断水断粮，大量死亡的都是无辜的妇女啊、儿童啊这些平民。像这种赤裸裸的屠杀，在某种意义上就使得西方内部那些原本支持锡安主义的基督教徒和精英分子其实也开始慢慢产生动摇了，使得我刚刚提到这些相对比较边缘的声音它开始走向政治的前台。
我们稍后回来。
王晶，现在在欧美社会内部产生了哪些不同的声音？他们又各自代表谁呢？
我想我们可以从美国这一个国家来分析，因为非常具有代表性。
嗯，
然后呢，我可能会把它分成三种不同的声音，来自三群不同的人，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的错综复杂，我在中间会提到一些。
好好好，列举题比较容易弄混，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聊。
好，那我们就来慢慢聊。首先呢，我肯定会提到的是支持锡安主义，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这一部分声音。他们从政治经济上来说，势力可能在目前来看是最大的，然后也可能是最符合很多中国人想象当中所谓犹太人才是掌握了美国命脉的那股力量的。当然我必须说其中有很多阴谋论和假消息的成分，但是我们要回到政治领域，回到事实层面来看，就是尤其是在美国，如果我们抛开那些阴谋论还有种族歧视，去通过具体的政治力量还有事实去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声音呢，主要是来自于以色列现在的极右翼政府，还有支持锡安主义和以色列的一些盟友。那在美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个亲以色列的政治游说组织，它叫做 APAC， 全称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露露，我给你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网站。
对，打开之后就是应该是以色列士兵的一张照片，说美国必须与以色列站在一起，还有说 Keeping Israel safe and America strong，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直接有联系的。
对，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基本立场。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 APAC 这个组织呢就宣称他们在全美范围内有差不多10万名成员，然后他们在政治光谱上呢是包括民主党、共和党还有其他独立团体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都知道美国当下是政治极化的一个状况，但是 APAC 这个组织是极少的那种还有跨党派支持的政治团体。然后在当下巴以冲突的局势下面呢， APAC 是不遗余力的，就像露露你刚刚说的，去支持以色列，去游说国会的议员，去反对那些为巴勒斯坦发声的国会议员，还有记者，还有新闻媒体，还有知识分子。
那这一次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哈马斯的冲突发生之后，他们有发挥了什么特别的影响吗？
有，在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劫持人质的事件发生之后，他有很多很多的动作，包括我之前提到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有哈佛大学校长下台的事件，其实就他的一些介入。然后我们都知道呢，宾大是一所非常年代久远的私立学校，它有很多的私人捐赠，然后私人捐赠对于学校的运作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后其中呢，你要是提到宾大，很多人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沃顿商学院，非常有名，对吧？
很有名。对，
那沃顿商学院它有一个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个人叫做 Mark Rowan。这个人呢，他不仅是美国一家非常大金融机构的总裁，他其实也是 APEC 的主要捐赠者之一吧。以 Mark Rowan 这个人为代表的一些亲以色列的捐赠者，他们就威胁宾大说，如果校长不下台，他们就停止捐赠。
公开威胁吗？
内部威胁。但是后来也有一些亲以色列的捐赠者，他们通过媒体去发声，就比方说接受媒体的访问，然后去表明他们的态度。那么他们的态度就是，他们觉得宾大的校长对于支持巴勒斯坦的那些人的态度不够明确，他希望他们能够反对这些人，然后同时呢要明确表明支持以色列。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威胁宾大说，如果校长不下台，他们就停止捐赠。
所以刚刚是支持锡安主义的一群人，那我们再聊聊第二种声音好了。第二种声音是一群什么样的声音呢？
那第二种声音呢，就是来自那些反对锡安主义但同时又认可自己犹太人身份的这个群体。然后从年龄上来看，他们既有年龄比较大的，甚至是那些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犹太人。在地理分布上呢，它既有以色列内部的，也有分布在世界各地离散犹太人，尤其是在欧美的犹太人为主吧。
他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呢？
这里呢我就想讲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是一个组织，它叫做 Jewish Voice for Peace， 翻译过来叫做犹太和平之声。这也是一个基于美国的组织，然后成立的时间比较早，是1996年。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美国的左翼犹太活动家吧，就包括我之前提到的很有名的犹太裔学者乔姆斯基这些人。他们吸引的受众呢，基本上是美国的离散犹太社区当中那些对于以色列右翼政策有很多反思，然后不愿意支持以色列非法侵占巴勒斯坦的那一批犹太人。这个组织目前应该是全球最大的，由犹太人发起并且领导的，然后反对锡安主义的一个组织。但是说起这个犹太和平之声这个组织，我们还必须要提到一下另外一个运动，叫做 BDS 运动。那 BDS 运动的全称是 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翻译过来就是抵制、撤资、制裁运动。然后它成立的时间是2005年，它当初是在英国发起的。那这个运动呢，最初其实是受到南非的这种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启发，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全球的运动。然后它的主要的领导者是巴勒斯坦人，他们主要坚持的原则呢，是巴勒斯坦人和其他人类一样享有平等的人权。然后他们反对的是什么呢？反对以色列通过军事暴力非法的去侵占巴勒斯坦的领土。然后最终他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实现巴勒斯坦人的自由、正义和平等。如果从以色列政府和 APEC 的视角来看的话呢， BDS 又是什么？在他们看来， BDS 是一个反犹组织，他们把 BDS 当成了一个主要的政治路障，然后以色列政府每年都花成千上百万的美元在全世界通过各种政治游说啊、媒体宣传啊、各种渠道把它宣传成一个反犹组织，要求各国政府去禁止这场运动，或者说媒体去谴责这场运动。但是就回到我刚刚说的犹太人发起的犹太和平之声这个组织眼里， BDS 运动就完全不是这一回事了。就是我刚刚提到过，犹太和平之声这个组织是成立于1996年，其实是要早于 BDS 运动。然后 BDS 运动开始之后呢，犹太和平之声一直都长期支持他们，他们之间有很多互动。然后在这一次的这个巴以冲突就是开始之后， BDS 和犹太和平之声的组织成员都是非常活跃的，站在抗议这个以色列轰炸平民的前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现任的以色列右翼政府还有 APEC 这样的亲以色列的组织来说呢， 不管是犹太和平之声还是 BDS 都对他们构成了很大的政治威胁，都会不遗余力的去向政治圈啊、媒体圈啊抹黑这两个组织，把他们都叫做反犹组织，然后说参与和平之声的这些犹太人是自恨犹太人，意思就是说他们仇恨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犹太人社区。那本质上我觉得这完全扭曲了反犹主义自己的这种种族歧视的本质，它相当于把反对以色列、反对锡安主义和反对犹太人这个等同起来了，用一种非常非常粗暴的站队逻辑来批判一切不支持以色列的人还有一些组织，不管他们是不是犹太人。自从去年10月7号以来呢，在纽约、伦敦还有很多的大城市，犹太和平之声都组织了很多抗议活动，去反对以色列右翼政府对于加沙进行那些无差别的军事行动。很多人举着一个标语，然后这个标语上面写着这样一行字，叫做 Not in my name， 翻译过来就是说不要以我的名义。
所以刚刚我们有讲到支持锡安主义的和反对锡安主义的犹太人，那第三种声音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犹太人当中政治上偏左翼偏激进的这批人，那我们同时也不能忘了犹太人他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政治光谱、文化光谱，所以呢还有一批人是宗教上非常虔诚、文化上偏保守的这一批人。这里我不是说所有信仰上非常虔诚的犹太人都反对以色列、都反对锡安主义。我想说的是，就是很多在全球犹太社区都非常有影响力的拉比，就是那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其实他们长期以来都是从宗教的立场出发，公开的反对锡安主义，支持巴勒斯坦人拥有自己的土地，倡导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要和平共处的。然后他们的主要主张呢，就是基于对于犹太教基本教义的一些解读。
对，这个的确有一些跟我们的直觉会挺不一样的，像你刚刚讲的，因为犹太教的拉比作为宗教力量的代表，他们却没有在天然的跟犹太复国主义站在一起。
是的，你说的没错，这就是可能是很多人下意识的判断，但是如果我们看实际的情况的话，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比方说，就是在现在以色列内部呢，有一个少数派，它是正统的犹太教教团，这个教团的名字叫做 Neturei Kata， 然后中文里面一般翻译成圣城守卫教团。这个教团是成立的时间呢，是1938年，其实是早于以色列建国的时间。然后根据犹太教圣典 Torah 的教导，这个教团的成员认为呢，只有救世主弥赛亚才有资格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而不是由人去建立的。然后如果在弥赛亚降临之前就建立了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一种对上帝的背叛，然后他们认为这只会引发更多的冲突还有屠杀。所以因为这个宗教上的原因，他们一直以来都反对政治意义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就是这个运动，也就是锡安主义。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团体在以色列内部长期都被边缘化，他们受到很多的政治压力甚至是人身攻击。
所以一个在外界看起来似乎是一体的犹太人、以色列和犹太教，其实是有着非常截然不同的政治光谱的。
对，没错，也是因为这些我刚刚提到的原因，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在过去的六个月里面，在欧美的社会内部形成了很强的舆论还有价值观的碰撞。那这场发生在以色列和哈马斯还有巴勒斯坦的冲突呢，只是刚好让这些历史非常久远的观念分歧在短时间里面都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这场在以色列、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在军事上已经持续了六个月了，加沙停火现在看起来还遥遥无期，另一边这场在欧美社会内部挺以还是挺巴的撕裂似乎也同战火一样很难在短期熄灭，也看不到弥合的机会。那王晶，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场围绕着以巴的在舆论和价值观上的这种撕裂呢？
我觉得呢，首先就是当我们提到巴以冲突，我们不可以把这个事情简单的理解成是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或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然后我们也不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就是现在以色列政府的立场和行为 并不代表所有犹太人的意志。然后我这里说的犹太人，它既有以色列国内的这些犹太人，也有美国还有其他地方的离散的犹太人群体。然后与之相关的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离散犹太社区在这场冲突中的立场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在美国的这个犹太人呢，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们之中既有非常亲以色列的政治游说组织像 APEC， 也有坚决支持和平去反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和平组织。那他们当中既有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领袖，也有那些我提到的坚决反对屠杀反对占领的宗教领袖。但其实最后我很想说回的是，我们自己就是对于华人这个群体来说，巴以这个问题离我们到底远不远，就是它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但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很遥远。比方说在疫情期间，很多海外的华人都受到了非常多的种族歧视，或大或小吧，不管是言语上啊，或者肢体上，还有甚至是媒体报道上面。那这种歧视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西方的媒体、政客还有很多的普通人，他们都自动的把 China 中国和 Chinese people 就是华人、中国人混为一谈。他们觉得华人和中国人自然而然就和中国政府是同一个立场。那再比如呢，很多人都担心假如啊有一天中国大陆和台湾打起来了，那不管是在大陆的、台湾的还是海外的华人该怎么自处呢？尤其是我们不要忘记，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那美国国内的政治舆论又会怎么转变呢？然后华裔群体当中会不会有人因为一些立场的原因被叫做自恨中国人或者自恨华人呢？就像犹太人一样。会不会有人因为信仰的原因站出来支持和平，甚至会受到一些政治压迫？那又会不会有一些人他打着一些类似的口号说 Not in my name， 不要以我的名誉去反对战争呢？这些问题都只是我的猜想，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那些看起来遥远的哭声其实和我们的生活说近也不近，但说远也不远。
谢谢王晶，
谢谢露露。
本期节目由宁慧主持，陈丽雅制作 ，HY 编辑、剪辑余声音设计，江河媒体工作室王博维、孙胜峰 Alan。欢迎你在 YouTube 收听端文。可以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随时发表您的想法，参与讨论。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s 或者 Spotify 为我们评分。如果你喜欢端文，欢迎你成为端传媒的订阅会员，支持华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报道与多元声音。同时，也欢迎你追踪端传媒的社媒平台，掌握更多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新闻、有价值的新闻，与我们紧密连结。在节目资讯栏位可以找到相关订阅资讯。以上就是今天的端文，我是露露宁慧，我们下次见。